它本身的交易的手续非常非常的低，我记得可能每笔可能你只收 0.0001 美金之类的，反正
就是少到你觉得可以忽略，
你根本就可以忽略，你这边进进出出那边摩擦其实根本没差。
对
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Hello， 大家好。美国的感恩节刚过，那感恩节对我们华人来说应该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节日啦。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意义最重大的是黑五那一天可以好好的采购一番。
没错，想必大家从这边就听得出来，采购最多在我们家绝对是柯柯。
对，我是比较爱 shopping 的那一个。哎，不过我觉得我是 shopping 的频率比较高，但是你是量比较大。
对，我是每一笔可能就是量超越你之前好几笔加起来的总额。
对，
比如说今年除了我们一起买房以外，我们最大的购物就是买特斯拉。
没错。
虽然说其实特斯拉相对于在台湾买已经便宜不少了，定价大概是我们买 Tesla 的 Model Y 是54000块美金，
对，
还没加税啦，但是我跟我朋友聊一下，感觉在台湾加那个关税一加下去就贵得更多了，
真的不得了。所以像我都算是买一些比较小的东西，比如说今年黑五就买了一些美国专柜的保养品啊、化妆品之类的，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这些东西在台湾的时候我是不会买，因为定价实在太高了，但我后来来美国就发现，因为应该是不用关税的关系吧，所以其实在美国的定价可能会到台湾的一半，那这时候就会觉得买越多赚越多，不买实在对不起自己。
欸，我觉得在台湾买这些奢侈品真的很可怜欸，就是贵得很夸张，因为加了关税以后，那像大家都会很诟病说其实像美国生活费很高嘛，
对，
但是买这些比较高阶的品牌其实相对来讲是比台湾省非常多的。
真的，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到奢侈品，其实就是比较品质比较好的东西，好的就是美国自己产的，那就会发现真的差非常多，尤其黑五的特价再一下去就哇，会真的觉得我要多买一点才对得起自己。
不过我们前两天不是在聊吗，我就跟哥哥说，欸，奇怪，我觉得今年的感恩节就是 Black Friday 我怎么都没有看到广告啊。然后结果柯柯就说我看到一大堆。
对，可能平常都一直在看这些广告吧，就一直在默默的为黑五做准备。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事情是真的有发现缺货缺的蛮严重的，因为其实美国从上周之前的新闻就开始陆陆续续的说很多品牌都缺货，很多货其实都没有办法到，所以鼓励大家你不要等到黑五才开始购买你需要的东西，因为到时候可能就没了，你最好现在就开始买，赶快开始 shopping，
早买早享受嘛，对不对？晚买享折扣。
欸，现在其实发现晚买没有折扣，欸，晚买其实就物价就涨上去了。
对啊，至少比如说像特斯拉，你晚买现在又比我之前订的时候多了5000块美金。
真的，要不然就是缺货，因为我真的就发现很多东西其实可能第一天看的时候还有，第二天看就 out of stock， 所以真的是有在缺货，所以会发现这个民生的需求还是越来越难被满足。
像我自己购物的策略是这样，我只要看到我真的觉得需要的东西我当下就买了，我不会像柯柯蛮厉害，他会等到有时候会等到有折扣的时候再买。
我就勤俭持家啊，你不懂吗？
是非常的勤俭持家。那代表说有些东西其实你不是当下需要，对不对？只是你想要。
这个
被我戳中了吧。
好像被戳中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但是当我想要买的时候是真的需要，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等，真的当下太需要，很急
很急，一定要马上满足。
然后我们这几天也看了一部很棒的 Netflix 的剧，我们好像一阵子没有推荐剧了嘛，那最近其实默默的看的不少。
对啊，
因为发现照顾力量的空闲的时间就想说好吧，虽然说我们一直叫大家要自我成长自我充实，但是还是想要耍废一下看看 Netflix，
脑袋需要放空。
对，然后我们前几天就看了一部我们还蛮推荐的剧，叫做 True Story 真相，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Kevin Hart 演的一个惊悚剧。
我其实没有看过他的脱口秀，欸，
我曾经在 Netflix 上面点开过，但是我就觉得像他们这种美国人很喜欢的这种脱口秀比较不是我的菜，我就比较喜欢像 Ronnie Chan 还有像那个 Bobenheim， 我觉得他们的 style 是我比较喜欢的，但是像 Kevin Hart 或者是像 Chappelle 就是大家在美国都很喜欢的，反而我就自己看不太懂，所以我自己之前也没有看 Kevin Hart 他的脱口秀， 可是这个惊悚剧一出来，我跟柯就直接一天直接把它全部追完。
对，我一开始还想说哦，又是另外一部长剧了，有点不太想要继续看下去，但开始看之后就发现哎，要赶快把它看完，因为情节非常的紧凑，非常刺激。
我觉得它最引人入胜的设定是它里面 Kevin Hart 演的角色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在里面是一个很有名的脱口秀演员，然后他里面的很多设定啊，比如说他里面有一个哥哥，那他真实生活也有一个哥哥，那的确也是像剧里面一样，可能就是跟黑道有挂钩啊，然后在那边贩毒干嘛的。然后里面呢他也有一个真实的前妻，那在剧里面也是跟前妻有一些纠葛，所以我觉得他很酷的一点是他利用 Kevin Hart 本人在真实世界的设定套用在剧里面，但是又展开很多很特别的惊悚的剧情。
对，这样就会让人怀疑这是不是真的是他发生过的故事，他真的经历过的事情才会写出这样子的剧。那我自己是觉得他哥哥也蛮可怜的、啊、因为应该会大家会一直去问他说你是不是真的是那么差劲的一个人。
对，因为在里面就是他的哥哥就搞了一堆事，然后让 Kevin Hart 得做出一些很艰难的决定。那这边就不爆雷了，但是你只要打开第一集，我觉得基本上你就会进入精神时光屋停不下来。
对，它其实没有很长，我记得也是短短的五六集，是不是？反正不是很长的集数啦，所以真的可以追一下。
总共加起来大概四个多小时吧，我记得。所以如果你刚好最近有空档，然后你不知道看什么的话，蛮推荐这部 True Story 真相的。
嗯，好看。好，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正片啦。开头先来跟大家聊一聊上周发生的 Amazon 大战 Visa 的事件好了。那这个事件呢，其实也跟我们 EP78 里面讲到的 FinTech 101介绍的一些 FinTech 交易的状况很有关系，所以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对啊，像这边最大重点应该就是跟信用卡的刷卡的处理费有关嘛，对不对？
嗯，没错。那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Amazon 它就宣布了明年一月中，也就是2022年的一月中开始呢，在英国的业务将不再接受 Visa 的信用卡付款。那这个消息一出呢，当然影响的非常的大了，就是对 Visa 来讲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打击。
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啊，至少那时候新闻刚出来的时候我是这样觉得，但里面其实有蛮多细解的，就是到底为什么第一个 Amazon 敢这样做。
对，那首先 Amazon 发出的声明是指出呢， Visa 在过去一直不断的陆陆续续提升了所谓信用卡里面的手续费，那我想这边指的就是交换费的部分了。那他指出 Visa 这样子提升这样子的手续费呢，理论上科技不断的进步，这样手续费应该是要陆续下降才对，但是现在不降反升，所以这对小商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 Visa 也还击了，他就指出呢， Amazon 这样子的举动其实是限制了消费者的付款的选项，对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就两边都说是跟消费者站在一起啊，或是跟商家站在一起，也算是蛮常见的戏嘛。
对，他们总是需要这样，就是要用这个名义就说哎，你不能这样子，这样我们的消费者，比如说 Visa 的角度来讲就说哎，这样消费者没办法在 Amazon 上面用 Visa 刷卡，这样消费者GG。那 Amazon 的说法就是说哎，你们这样提高费率，这样我们一起站在一起的商家权益就受损了，你不能这样子。
对，大家都想要当正义的一方啊。但其实这边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我们 EP78 跟大家提到的这样的两个手续费好了。在整个信用卡交易的流程当中呢，有两笔最主要的手续费用。第一笔是所谓的 assessment fee， 这一笔呢是 card networks 像是 Visa 或是 Mastercard 的他们所收取的使用他们的网路的费用，那这笔就是会进到 Visa 或是 Mastercard 的口袋。那另外一笔呢就是所谓的 interchange fee， 这笔就是交换费。那这个交换费呢最终是由发卡的银行发卡的机构所收取的，但是很特别的一点是这个费用是由 card network 也就是 Visa 或是 Mastercard 来制定的，所以是这两个费用。那其中 interchange fee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对，所以交换费呢其实很吊诡的是就是是 Visa 跟 Mastercard 决定的，但是影响的是发卡银行收到多少钱，那也连带的会影响收款的商家嘛。
那这一次 Visa 会把在英国的手续费从 0.3% 调升到 1.5%， 所以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调幅啦，也难怪 Amazon 会生气气。不过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哦，其实 1.5 在美国应该是一个蛮正常的手续费用啦。那有一个说法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调升呢，是因为本来在英国有一个 0.3% 的 cap， 就是只能最高收到 0.3%，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 cap 被拿掉了，所以 Visa 也决定要调升这个费用到 1.5%。
对，那这边其实我们会有两个疑问啊，就是说如果你直接正常看新闻的话，你就这样看过去，你就觉得好像哎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有 sense 的人，你可能会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到底为什么 Amazon 只拿 Visa 开刀，明明在英国还有 Mastercard 嘛，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
对，那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 Visa 在英国占的市占率是最大的嘛，它应该占了超过 80% 嘛，那相对 Mastercard 可能只占了 10% 几之类的，所以 Visa 算是最大一个客户。那对 Amazon 来说，它与其一次就好像要击垮这个行业的态势，一次对 Mastercard 还有 Visa 都宣战，它可能可以先直接找一个最大的 partner 来谈条件，那只要谈成了，可能对其他的 Mastercard 或者是MX 来说就是顺水推舟，也必须要符合这样子的一个 interchange fee 的调整。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谈判的手段嘛，就是 Amazon 就直接放话说明年开始我不收 Visa 的信用卡了。那比如说因为 Visa 占了80%的信用卡的流量嘛，所以只要 Visa 愿意调降，对 Amazon 来讲它等于就省了80%的钱。
对，其实他也没有必要花其他的力气去跟其他人谈判的。那另外也很有趣的是，其实 Amazon 跟 Visa 一直有蛮多的业务往来嘛，其中也包括了 Amazon 发行的信用卡其实是跟 Visa 合作的，就是 Amazon 的 Visa Credit Card，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他们用来谈判的手段之一，就是他们所有的业务都可以包成一包来谈判其中各种手续费，可不可以谈成一个对 Amazon 来说比较有利的情形。
对，所以我们预期啦，这个其实就是 Amazon 谈判的手段，那最后呢一定就是 Visa 跟 Amazon 好好的协调一下，找到一个双方都觉得比较合理的交换费的费率。好，那另外一个可以问的点是说，诶，到底为什么 Visa 要调升这些费率啊？因为对他来讲交换费是给发卡银行嘛，
对，
他等于就是把商家的钱的一部分给到发卡银行这边，那对 Visa 来讲到底为什么需要去做这些费率的调升？
对啊，因为其实调整 interchange fee 对 Visa 来讲表面上好像没好处嘛，因为他又不是直接收这个交换费的人。那其实我们在 EP78 也有讲到了， Visa 在这边比较像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就他一方面他是要跟发卡的银行协调，因为他希望这些发卡银行可以多帮他们发卡，发的卡越多市占率越高，流通率越高，其实他们所收到的钱也会越多，他们可以收更多的 assessment fee， 所以在这边他们需要维持够高的 interchange fee 来让发卡银行有这个诱因，有这个动机可以帮 Visa 发更多的卡。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要面对商家这个地方，因为 interchange fee 如果太高的话对商家来讲就很伤嘛，因为这个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到他们身上的，所以这时候 Visa 的角色就还是蛮为难的啦，就是夹在中间嘛。那我们也知道夹在中间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最佳化的问题啦 optimization， 就是他们到底是他们要同时让两方都够开心，就是要维持两边的平衡这样，所以这个费用呢不能太高但也不能太低。
对，就是两边都要觉得他们有赚头他们才会进来这个市场嘛。那等于是 Visa 在维持商家这边收款还有发卡银行这边的交换费的平衡，那有这个平衡之后呢就会有更多的卡，更多的发卡银行愿意发卡，那 Visa 就赚取这中间的 Network Assessment Fee， 然后可以赚更多钱。
对，所以他们这次会有调升，有可能是希望让发卡银行这边先开心一点，但是因为interchange fee 调升了，所以 Amazon 站在商家的角度来看其实就会不开心了，所以他们现在又想办法要去跟 Amazon 谈条件了。那 Visa 的 CFO 是后来有出来声明表示呢，他们是会好好的跟 Amazon 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啦。那其实过去呢也有非常多的例子他们是有能力解决这样子的问题的，所以过去其实也有很多商家出来抗议的情形，比如说 Walmart 在2016年也有类似的例子啦，那最后也是有成功的解决。
所以就是会吵的小孩有糖吃，你出来吵一吵，然后 Visa 就有点低头了。
对，当然你的量够大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客户嘛，对 Visa 来说那就是要好好的谈判一下。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就还可以继续接下去看到最后到底会谈成什么样的条件咯。
好，那我们进入一个观众都在敲碗的主题，就是加密货币。因为其实一直陆陆续续听到蛮多听众会在脸书上面或是私讯问我们说，哎，有没有投资加密货币，或是对现在加密货币有什么看法。那这一方面当然也是因为今年加密货币真的多出太多各种花式玩法了，什么 DeFi 啊 GameFi 啊，就是很多新的概念都在今年诞生。
对，我以为上一波加密货币的浪潮烧退以后加密货币可能就没戏唱了，结果今年又卷土重来了。
对，因为像我跟柯柯我们其实是在4年前有投入币圈嘛， 那当时其实像我们自己的做法其实蛮简单的，就是看说哎，有一些重要的货币，比如说 Ethereum， 我们当时是投 Ethereum 跟 Stellar， 就是你看一些白皮书，然后你觉得说哎，这些币未来会有价值，然后觉得有信心就投入了嘛。但是今年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其实还蛮幸运的，就是之前2017-2018年后来不是有一个熊市嘛，就是很多 ICO 泡沫破了之后，其实一度加密货币维持在低点。
对啊，我们就想说反正就放在那边好了，反正也是跌到烂了，不如就放着看它会不会起来，那如果没有起来的话就假装没这回事。
对，就想说把钱丢到水里也没关系啦，然后一路这样傻傻的放着到2021年，诶，结果反而还赚了不少。
对，还不错。
对，然后我们这次看了之后发现这次2021年很多人就是在讨论比如说 NFT 啊，然后 DeFi 啊， GameFi 啊，就真的有很多不一样的玩法，然后也有相对而来的风险嘛。那我们今天就想要分享一下说哎，我们自己是怎么操作的，然后讲一些基本的概念让大家知道，希望会对大家有帮助。
OK，
那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大家如果你没有在币圈的话，很多人会这样讲，哎，这个加密货币的风险真的太大了。那我觉得很多事情它并不是零与一嘛，就是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一个光谱的，就跟一样是投资股票，有的人是属于很保守的投资者，就比如说都只投大盘的 ETF， 比如说像我们就是这样子无脑投大盘 ETF， 那有的人呢就是会跟着市场的情绪去找说啊，最近的标股是什么，然后就是追高杀低，那这两个操作的风险程度就不一样嘛。
对，
所以其实币圈也是有类似的概念，你可以选择非常保守的币圈的投资法，你也可以选择非常激进参与这种各种 DeFi GameFi 的玩法。那我觉得这是大家在进场之前要知道的，就是说你要知道说自己是属于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还是比较低的，然后只玩自己看得懂的来做自己的投资组合，这样我是比较建议的方式。
只能说要加入币圈的玩法还是要做不少功课呢。
对，我真的觉得这几个礼拜一直在看这些概念，真的有时候会头晕脑胀。
因为很多概念还蛮新的吧，尤其是不能用传统的金融产品来思考这些加密货币现在的玩法。
对，但是我自己觉得在过程中还蛮有趣的，就是去学到说这些币圈比较新的概念，然后我就觉得说哇，一开始想出这些概念的人真的还蛮聪明的。那我们可以第一个来聊一下说大部分人一开始是怎么进场好了。大部分人应该跟我们一样，都是比如说你有一个中心化的交易所，比如说你是使用币安啊、 Crypto.com 啊、 FTX 或是 Coinbase 等等。那到后面呢，你如果是玩 DeFi 的话，你基本上选择都会是这种去中心化的交易所或是去中心化的 App，因为 DeFi 本质上就是 decentralized， 就是你是 P2P 的，你没有一个中间人。那我想大部分的听众啦，你如果是比较保守的投资者，你可能还是停留在中心化的交易所的阶段。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到底比如说中心化交易所，比如说 Coinbase 跟这种去中心化交易所 DEX， 他们到底差别在哪里？
对，就是他们最大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对，比如说其实我们可以先从方便性来看啦，这种中心化的交易所其实一定是最方便的，就是你基本上你所有的操作就很像是我们在使用任何一个软体服务一样，哦，你就比如说入金啊，然后买币啊，换币，这个方便性是很好的。然后你有时候比如说忘记密码，你就可以 call 客服人员来帮你。但是如果你是做这种去中心化的，你等于是你要自己去管理自己的钱包、自己的私钥，所以你要很小心，比如说你的万一你的钱包不见了，你忘记你的 recovery phrase 的话，基本上你的资产比如说比特币或是以太币就直接GG了。
我必须说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很焦虑，就我可能就会因为这件事情会觉得那我还是乖乖待在中心化的交易所好了。
对，那的确这就是大部分的人投入币圈的方法，你就选一个中心化的交易所，反正你就相信这个交易所会帮你的资产保管的好好的，然后真的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有一个客服人员帮你解决。
对，
所以这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你如果不是这么知道说这些私钥要怎么储存啊、怎么保管的话，待在中心化的交易所其实也是一个选择。但是相对来讲呢，我们会谈到安全性，就很多人会以为说那是不是中心化交易所就会比较安全，其实不是，因为你常会听到有一些交易所被害的消息嘛。
对，
就比如说你的资产都是比如说 Coinbase 帮你保管，那当然 Coinbase 可能是这个领域做的安全性做的比较好的，但是你常会听到有一些交易所它是中心化的交易所，那它被害了以后呢，里面资产全部被转移走了，这时候你的用户呢，你的资产都是给托管在这些中心化交易所，你就等于是 GG 了。
没错，其实过去几年也发生好几起事件嘛。
对，那但是如果你是自己保管自己的钱包的话， 那基本上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你的私钥是自己掌握的嘛，所以你要做任何的交易的时候，你都可以透过自己的私钥去做操作，然后也可以去做保管。所以在安全性这个部分呢，其实你如果是使用去中心化交易所会是比较安全的。好，那另外一个是关于手续费的部分嘛，这些中心化的交易所多多少少会收一些手续费。那其实我自己的例子，我自己一开始入金的时候，当然都还是要选中心化交易所嘛，因为毕竟你要把比如说你的美金或是台币转换到你想要买的加密货币，你一定得透过中心化交易所。那比如说我就看有一些交易所，比如说 crypto.com， 他们号称是零手续费，但是其实他们上面的价格就是硬是比其他交易所贵了1-2%。
哦、oh? 所以是变相收取手续费咯。
我觉得就跟 Robinhood 很像，就是你 Robinhood 你看起来诶它是零手续费，但是你下单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点差，你买到的股票的价格就会比别人高一点。
哎，所以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免费的。
对，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要自己去做功课，你会发现很多号称零手续费其实基本上都是骗人的，因为他们一定得找地方赚钱嘛。
真的，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没错。然后像我自己看了一下呢，我觉得自己会想要用比较大额的金额进出的中心化交易所会是比如像 FTX， 他们的手续费跟加密货币的价格就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如果你是 market maker 的话，你的手续费就只有 0.1%，所以这算是相对还蛮低的。那如果你是用 Coinbase， 它的手续费就是1-2%，就其实蛮贵的。
我记得 Coinbase 真的手续费是惊人的高啊。
对，我觉得 Coinbase 它的很妙、欸、它其实是全世界应该是第二大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所。
对，
但是它手续费还是出奇的高。
现在第一大应该是币安，对不对？
对，还是币安。那币安的交易手续费也蛮低的，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在用币安的时候，它的 KYC 就是实名认证一直不给我过，然后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就算了，后来选择 FTX， 发现也还蛮好用的。
OK，
对，所以你会知道说像 Coinbase 啊，它即便是收这么高的手续费还是这么多人用，就代表说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们钱是怎么被浪费掉的。
对啊，因为你如果就是纯粹是想着要做交易的话，很多时候就是用最常听到的那一个，最熟悉的那一个，那收多少手续费只要不是惊人的高，比如说 10% 之类的，可能就想说算了，就让它过去了。
对，其实我以前也是比较不在意这一块，就觉得说哎，反正好像可以交易就好了。可是后来会发现这个手续费有的会差到10倍之多，比如说 1% 跟 0.1%， 这个就差10倍，
这真的差很多。
所以你交易的次数一多的话，这些摩擦成本其实还蛮多的。
没错。
对，那其实像这种中心化交易所，它一定多多少会收取你一点点的费用嘛。当然呢，它会帮你吸收这个 blockchain 本身的费用。什么意思呢？比如说 Ethereum， 你在做每一笔交易的话，其实它的那种 gas fee 燃料费是很高的。
对，
那这个时候呢，中心化交易所就会帮你吸收这些费用，所以有的时候搞不好中心化交易所会比较省这些手续费。但是 也是要看不同的区块链啊，比如说像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Solana， 它本身在这个链上的手续费就是比较低，所以你如果用中心化的交易所，反而你还会花比较多的钱一点点。
因为我最近也是发现 gas fee 其实也是不低耶，所以自己处理的时候引申的这些手续费跟你用中心化的交易所产生的手续费，感觉还是要好好的比较一番才知道哪一个真正的手续费比较高。
对，因为如果是你使用的是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嘛，其实这些去中心化交易所的概念就是说，它只是提供一个软体的界面，让你直接在区块链上做操作。那所以呢，这些区块链上所延伸的手续费就是你自己吸收嘛。
对，
那以我们自己的操作的例子嘛，如果我今天是操作 Solana， 那我当然是选择使用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嘛，因为它本身的交易的手续费非常非常的低，我记得可能每一笔可能只收 0.0001 美金之类的、
哦、
反正
就是少到你就可以忽略，
你根本就可以忽略，你这边进进出出那边摩擦其实根本没差。
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匿名性啦，因为其实这些区块链一开始的本质呢都是打着去中心化的名义嘛，所以对我来讲呢，你在去中心化的交易所操作的话，你就是掌握自己的私钥嘛，那这个私钥其实不知道你是谁，任何一个人只要持有这个私钥，他就可以做这个区块链的操作嘛，他也不用经过所谓的 KYC 实名认证的流程。所以匿名性这一点我觉得在去中心化不管是交易所或是去中心化的 APP 里面都是做到非常大的保护。所以总结来说啦，如果你是非常轻度的加密货币的参与者，你可以使用中心化交易所，因为真的是方便方便很多，你不用自己管你的自己的私钥，然后你有问题的时候只要打客服人员。那如果你是这种比较轻度的加密货币的参与者，我建议你使用中心化交易所。但是如果你要参与比如说像我觉得我就自己还蛮geek的，就会去研究这些不同的玩法， 那你想要做比较花式的，你最好就使用这些去中心化交易所，因为有很多我们刚刚以上提到的一些优点啊，比方说其实真的比较安全，然后手续费有机会比较低，然后又可以保证你的匿名。
但说真的，我觉得要完全自己走一个去中心化的路线来自己操作这边所有的东西的话，其实真的还需要研究非常多的东西，要做非常多的功课才有办法。我光在你旁边看你进行这些花式操作我都快要眼花缭乱了。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目前是做了哪些花式操作，还有它的难易度？
对，我觉得不得不说其实还蛮复杂的，因为你不是在一个中心化的地方去做你所有的操作嘛。
对，我感觉你要做非常多的是连接性的步骤，就是先把一个东西转换成另外一个东西。
对，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做交易的话，比如说我想要把我的 USDC 换成 Solana， 那我可能要去某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做这个操作。但如果我要继续做其他 DeFi 的操作，比如说我要做 Staking 或是我要 Lending 把我东西借给别人，我可能又要跑到另外一个网站。所以每一个网站呢，就是你会做不同的操作，等于每一个独立的你以前比如说可以在一个中心化的软体服务做到的事情，
对，
你都要分成好几个不同的网站去操作。
那我在想主要也是因为这些加密货币的应用也是刚起步啦，今年来一个大爆炸，所以相关的服务还没有真的做得非常好，所以之后应该也会有一些公司专门在做这些事情吧，就是这可以是一个创业的题目，就是好好的把这些服务都连接起来。
对，但我觉得这些本质上呢，可能一开始分开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嘛，因为大家就是希望做所谓的 decentralized， 你也不希望有一个服务商软体开发商就是提供大家所有的服务嘛，然后让大家在一样的地方操作，你可能就是希望分散一点，然后来让大家比较难被追踪到。
也 是， 不然这样又变成中心化了。
对，那我自己分享一下我自己怎么做好了啦。像我自己呢不算是真的非常追求高风险的，所以像我其实不会去投资什么 NFT 啊，或是某个不知道的 token， 因为像最近很多人会看说、比如说他投资某个 Metaverse 概念的 token， 或是某个 NFT 概念的 token，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就真的是你会看到很多人爆赚的例子，但是我自己认为 99% 以上的人都是赔钱的。所以我自己选择的是说我一样是看区块链，比如说我一样是看好 Ethereum， 还有最近看到 Solana， 这两个区块链呢是我觉得在智能合约的平台上目前看起来最 promising， 未来最有发展性的。接下来就要讲到说，比如说像很多时候在衡量一个区块链它有没有价值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看一个东西叫做 TPS transaction per second， 就是你每一秒可以处理多少交易。比如说其实像比特币呢，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它非常非常非常的慢，它一秒钟只可以处理七个交易量。
对，它应该是出了名的慢吧，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很难有真正的应用出现。
对，那 Ethereum 呢在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其实交易量也是蛮快的，交易的速度也是很快，使用的手续费也是很少，但是近几年呢因为各种应用各种智能合约的应用都在 Ethereum 上面做，
对，
所以他们现在交易也很慢，现在是慢到只有一秒钟处理三个 transaction。
诶，这个也是很慢的，感觉跟比特币是同一个数量级。
对，比特币是7亿，然后 Ethereum 是13，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差多少。
对，
然后加上你每次做一笔交易，你 Ethereum 你要花费的燃料费就非常非常的高。
对，
所以就跟它一开始主打的本质上不太一样。那大家会拿常常跟这个传统金融的 Visa 做比较，像 Visa 的话一秒钟是可以处理1700个交易，所以就比 Ethereum 还有 Bitcoin 就快非常的多，
对，千倍的差异。
没错，然后像 Solana 呢它也是一个智能合约的平台，就是这个真的是近一年来讲成长非常快的区块链，它一秒钟可以处理50000个 transaction，
那比 Visa 还要快耶。
对，其实这才是应该要的嘛，你总不能说哎，你比传统金融还要慢，那代表说很多传统金融能做到的事情反而你在区块链上不能做。
对，
这样就失去了有区块链的意义在嘛。
没错，要秀出这个科技的进步。
不过我觉得 Solana 虽然我现在非常看好，但是有一个业界非常有名的韭菜大哥 Chamas 也非常看好 Solana， 所以很怕会被他割韭菜啊。
真的，他感觉记录不是很好。
那 Chamas 这个人其实我们在之前的集数有聊过不少次啊，他其实是在 Netflix 里面我们很推的一个纪录片叫 The Social Dilemma 里面有出场过。那他很妙的一点是他之前明明就是 Facebook 的高管，结果却在影片里面大力抨击说、Facebook 怎么可以这样子利用这些邪恶的资讯然后侵犯大家的隐私，所以才会说他是韭菜大哥。然后像他之前也做过很多 SPAC 的交易，也是前面说说、这个东西多好多好，然后最后上市之后呢他脱手之后自己暴赚了一笔，然后剩下留下来的人就GG了。对，所以这次大家自己在做这些投资的时候也要稍微 重视一下风险，因为虽然说我很支持 Solana， 但是看到 Tramas 这个走菜大哥进来还是有点怕怕的。
所以也是要看他的这个指标就对了。
对，要小心他，如果真的出场的时候就要跟着出场。
要 follow 他的 Twitter。
对，好，虽然说刚刚讲到 Ethereum 其实现在的交易量也是蛮慢的，但是 Ethereum 呢，他们其实也知道说像 Solana 这样子的交易的平台是很有发展性的，所以他们其实也会推出 Ethereum 2.0， 这个过程其实会蛮漫长的，可能会有两三年的时间会把原来的 1.0 版的 Ethereum 淘汰掉，换成 Ethereum 2.0 版本的区块链。
对，
那他们号称呢，这个新版的区块链呢可以处理到10万个 transaction per second， 所以算是跟 Solana 是差不多的数量级啦。
对，但其实就还蛮惊人的，比 Visa 快非常多了。
对，那再来讲到说你在这些智能合约的平台上你可以做什么样的花式操作，那我们这边就举一个我自己在做的例子啊。我这边自己在做的东西就是叫做 stacking， 是所谓的质押。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 Ethereum 或你有一些 Solana， 你除了这样放着以外，你其实空着也是空着嘛，因为像对我来讲，我其实平常不会去拿这些 Solana 或者 Ethereum 去做任何实体上的消费嘛。
对，
那你不如这样做好，你不如就把你这个东西押给别人。这什么意思呢？以 Solana 的区块链为例好了，你可以成为矿工，那你挖矿成功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些奖励嘛。但是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矿工嘛，因为你要初期的投资会比较大，你可能要使用专业的 GPU 之类的。那在 Solana 的机制里面呢，你可以把你的 Solana去授权给别人，让别人增加比较多的筹码。那在 Solana 的机制里面呢，其实你筹码越多，你这个矿工被选到的机会就比较大。
那没有被选到，我可以去当伐木工啊。
你可以成为伐木工。
没错。
好，但是在 Solana 并没有这个选项。
我没有，是不是？好，
对，总之呢，你可以透过把你的 Solana 质押给矿工，然后他有比较高的机会被选到之后把这些 reward 分配给你。那以现在这个机制来讲，大概你的年化报酬率可以到 6-7% 左右，所以算是还不少。那质押以后其实还可以做其他的花式操作，比如说你拿到以后呢，他通常会给你一个相对应的 token， 比方说原本你是 Solana， 他给你另外一个 token 叫 NSOL， 你可以再把它拿去其他的平台去做提供流动性或是放贷给别人，再赚个额外的 6%。所以像我自己这样经过一串花式操作之后，其实还蛮忙的，大概就赚到 9% 左右的年化报酬率。
我觉得听起来超忙的啦，虽然说 9% 还是蛮不错的。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提供给一些比较进阶的操作者。那你如果呢最保险最保险，你想要参与这个高的年化报酬率，可是你又想要做很稳定的投资，要怎么办呢？就是其实你可以到 Solana 的平台里面去借 USDC 这个稳定币给别人，那这个年化报酬率就是 10%。那我觉得就看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啦。那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是直接借 USDC 给别人，基本上是稳赚不赔啦。
对，因为它就是跟美金挂钩嘛，所以其实就是很稳定。
对，那只是说比如说以我的例子，我是把 Solana 去做 stacking 然后再借给别人，所以如果今天 Solana 如果暴涨一波，比如说涨了10倍的话，我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酬。那相对来讲我的风险也比较大，因为今天如果我看起来 9% 很多，可是 Solana 如果跌掉一半，我等于是赚了利息但是赔了本金。所以一样，这个就回到大家自己的风险评估，就是我看到了很多有机会的一面，但是这些高机会呢同时也伴随着高风险。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真的是要自己做功课了。我觉得今天大概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说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有够复杂，有非常非常多的名词。
我只能说大家不要听了这一集就跃跃欲试，想要把自己的资产全部 all in 投入币圈，因为其实风险真的蛮高。那另外一方面，这些操作如果不熟悉的话，其实也要花蛮多时间上手的，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的评估一下。
对，我觉得最惨的情况就是你不熟这些操作，因为都是要你自己管理的自己的私钥嘛，你一不小心操作没操作好，你的私钥不见了，或是你不小心把它送到一个空的地址黑洞，你的钱就有可能会不见，所以这些操作要很小心。
对啊，我都觉得要弄这些东西压力真的很大，这个压力也是一个风险的一环，也要考虑进去。
没错，真的是需要你稍微做一点研究你才敢这样做啦。然后一样，做任何这种不熟悉的操作的时候，请谨守一个原则，就是你要分批投入，你不要一次就把你的东西 all in 干进去。
对，至少也要先来一个 test 的操作。
对，就是用小量的，比如说几块钱美金去做一些简单的操作。然后再来就是，即便你非常看好一个东西，但是加密货币我觉得本质上它还是存在一个蛮大的风险。就比如说你今天政府有可能监管的法规，万一通过了一个不利于这些加密货币的法规的话，其实风险会非常的高。所以还是要从一个比如说资产配置的观念，比如说你最多你就 分配比如说几%最多5%的资产去买加密货币，你不要随随便便就 all in 干进去。
对啊，虽然我们刚刚有提到有一些比较稳定的操作方法，但是说真的加密货币就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一个投资，它就是一个蛮新的一种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它是投资的商品，但总而言之呢，大家就是好好的自己做功课。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投入非常多的资金进去，其实就是占我们总资产非常小的一个部分而已。
对，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讲最好玩的部分去研究它怎么运作的，然后知道说啊，原来现在大家在玩的方式是这样子的，那我觉得这个研究过程其实就帮助我自己个人的学习啦。那所以我即便非常的看好比如说 Solana 或者是 Ethereum 这两个应该是我会长期持有的币，但是真的自己的风险要做好评估，我们真的没有放太多的资产的比例进去啦。
对啊，我们应该还是从一个跟上时代的脚步，跟上这个科技的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
没错，你只要觉得你跟上时代，你就会觉得好像你又年轻了一点
啊。对，就比较开心的可以从顾小孩的环境当中解放一下。
对，因为币圈的大部分都是蛮年轻的人，讲话都很屁这样都会觉得说啊 Solana to the moon， 然后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未来的世界的主宰的货币的这样子。好，那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对加密货币的一些看法。如果你对我们的频道有任何的疑问啊，比如说这集你有一些想要知道更清楚的事情，欢迎在脸书上啊，或者 Slack 或是 IG 上面私讯我们，告诉我们你们想要听的主题。好，那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